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甸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甘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甸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他们三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招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如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像他，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令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动，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咱
好，
们。
谢谢贵宾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那在民数记当中不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怨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哈，百姓因为吃肉的事情，因为这个心里厌倦这个耶和华做他们的领袖，厌倦摩西在他们当中的带领，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啊。那这一次呢，会是比较集中的一次的发怨言而引起的这个争端，那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哈。那而且呢，这一次的人物呢是很特殊的，不是一般的人呢，可以说是摩西最亲近的人呢，他的姐姐，他的哥哥，而且这两个人呢是跟摩西一起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亚伦是谁啊？亚伦是大祭司哎。米利安啊，也是被称为女先知的米利安呢、啊。那这两位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跟摩西一起带领百姓的，竟然这一次也站到摩西的对立面啊。这个，所以这次是摩西没有讲话，但是神亲自出现来解决这一次的争端所以我们看一看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在神的家里面。一起同工的人当中，如何能够保持这个合一和好的关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段落我们读第一章一直到读到第十章第十节，他们一直停在西乃山底下十章11节，他们开始起行，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结尾，他们到了哪里？巴兰的旷野在巴兰的旷野扎营。这10章第11节到12章呢，他们是在路上，从西奈山走向这个巴兰旷野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从第13章开始他们就停留在巴兰的旷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在第1节，大家仔细读这里很多的信息我慢慢的来体会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古实女子是谁呢？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就是他的妻子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叫西波拉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交代了有人认为这个 米甸人大概也是属于古时人的，那所以呢，这里称她做古时的女子啊，不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呢，米利安和亚伦开始挑这个摩西的毛病啊，这是第一种的说法。第二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像因为毕竟前面明确讲是米甸人啊，这里讲古时人，应该不是一个人种啊。那古时女子为妻，为什么娶古时女子为妻呢？第二种的说法就是，这时候希伯拉已经过世了，所以希伯拉过世以后，摩西再娶的时候就娶了这个黑人，古时的女子也不是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米利安和亚伦注意这个顺序米利安排在前面，亚伦排在后面，所以这一次呢。米利安、亚伦都犯罪了，但是米利安是带头的，米利安是带头讲话的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两个人都犯罪了。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亚伦没有长大麻风。那亚伦马上就对摩西说：“第11节，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亚伦悔改也比较快，前面不尊摩西，后面开口说“我主啊”，然后呢承认自己的罪，快快的祈求上帝的怜悯和医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伦不是主要的，而且亚伦比较悔改比较快所以他没有长大麻风，长大麻风的是米利安。米利安，我们都知道什么呢？在圣经当中都提到哪些关于米利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想起就是在摩西3个月大的时候，法老要杀以色列人的婴儿，他妈妈爸爸不得已把他藏了3个月，藏不住了就把摩西放在那个蒲草的那个船上，做成的那个船盒子里面呢，就把他放在尼罗河里面。那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出现了很机灵的跟着那个蒲草盒子走看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发觉这个法老的女儿来捡起摩西的时候，她主动，米利安就主动跑过去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讲话，而且帮她找这个奶妈就把摩西的亲生的母亲介绍给这个法老的女儿，成了摩西的奶妈所以。在摩西的身上，米利安是有米利安的恩的米利安是救过他的米利安是帮助过他的所以会不会因着米利安从小看着摩西在摩西的身上看着他长大，觉得他对他有恩摩西身上的发生的所有的神的作为跟他有关系他心里就会有骄傲呢？有可能。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米利安做的就是，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米利安站出来带领着以色列当中的妇女击鼓跳舞，一起赞美神。而且那地方特别提到先知米利安，女先知米利安。换句话说神也是对米利安讲话的，米利安也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被称为女先知，她是代表神唱诗歌的赞美的。他可以代表神来讲话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在古时女子这件事情上，米利安觉得很不满意。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引起的但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后面他讲的第二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是他要跟摩西争夺这个说话的权利。为什么总是摩西在讲话？为什么总是摩西说耶和华如此说？而且讲了这么多都不停，一直在讲，天天在讲，他有一点不服气了所以这里面的心态大家去揣摩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一个女先知，一个大祭司，也会落到这种的试探当中，这种的光景当中。起来去犯罪，去抵挡神所设立的摩西作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次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不知道你读的版本当中哈，这句话有没有括弧？有的圣经版本里面是用括弧把这句话括起来的哈。在圣经当中，有些经节被括弧括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的古代的版本呢是有这句话的，有些的古代的版本呢是没有这句话的哈。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像翻译中文的人哈，他就要权衡。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圣经原来的启示呢？还是后来在抄写圣经的人抄的过程当中把它加进去的呢？都有可能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这句话不是摩西自己写的，这句话呢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哈。这是我们通常的理解哈。一个人如此的谦卑，他怎么会夸自己的？因为民数记是摩西写的哈。摩西怎么会写自己说自己是极其谦和，而且是胜过世上的众人的哈？这多半是别人加上去的一句话哈，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啊，特地补了一句话。另外一种说法呢，说不是的，这就是摩西写的啊，这就是摩西照着圣灵的默示写下来的，而且这正证明摩西谦虚谦和的一个表现。怎么讲呢？因为圣经的真正的作者不是摩西自己，摩西不是说想写什么话就把它写下来啊。摩西是受圣灵的默示，写到这里，圣灵就默示他，就激动他，就是你要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不是出于摩西自己，是出于圣灵神对他的评价。摩西很纠结，但是摩西最后顺从啊，还是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啊。所以都有可能啊，但是这句话呢，显然在圣经里面是神的意思哈，也通过摩西的这些的服侍，我们可以体会到摩西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凡事听从上帝吩咐的人啊，所以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好，后来这些人攻击摩西，摩西没有出来讲话，是神亲自出现哈，所以第四节开始哈，耶和华就出现哈，责备他们，显明这件事情的缘由啊。那长了大麻风，那同一个细节哈，我们可以体会这里面摩西的为人哈，就是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在第14节提到哈，神亲自对摩西讲，那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摩西开始求了，为米利安祈求恩典，祈求医治啊，这是神对摩西的回应哈，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哈。这里面我们对照立位记哈，这个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关几天关几天，什么时候得洁净，怎么判定？这个经文哈，我们可以知道，米利安是什么时候得洁净的哈？他关锁了7天之后，回来之后呢，就可以进营了哈。然后呢，他们就起行了。因为根据立位记的记载哈，他说第七天，这是第一个第七天哈。祭司要查看他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若看他的灾病止住了啊，他病已经得医治了啊，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看到没有啊？所以米利安这7天是说他当天就得医治了，当天就好了，没有再扩散了，然后再关他7天，然后第七天呢怎么样？祭司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呢，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血，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啊。所以这个细节呢，告诉我们说，摩西当天祈求神，当天就医治了米利安。这是神的恩典，也表示这个摩西的一个谦卑的饶恕人的好品格，对不对？他能够这么快的哈，为攻击他的人祈求神的恩典，神也实在是有恩典哈，医治了他，但是呢，还是要隔锁7天。啊，为了显明哈，这件事情不是摩西的错，是米利安和亚伦的错。好，两个思考问题哈，我们在小组里来分享一下，米利安和亚伦诽谤摩西这件事都造成了哪些恶劣影响和后果？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当如何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呢？第二个问题哈，摩西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摩西的谦和，摩西的饶恕， 摩西的顺从跟随都表现在哪里呢？
米利暗和亚伦陪伴摩西这个事情造成了哪些恶劣的影响和后果？牧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知道米利暗他自己得了大麻风，他自己受到惩罚了。然后第二点会造成他跟摩西之间的关系会有破裂的。第三点我们就觉得因为看到那个云彩从会幕上挪开。本来这个是起因的时候，但是就影响了百姓，就没办法起因，所以这个神也把这个事情全部公告，让全会众的人都知道米利暗得大麻风的事情，也造成了百姓也延误了他起行的时间，所以这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就是也看到摩西的谦卑，他很顺服，他就立刻也就饶恕了米利暗。他就为他祷告，所以看到他的那个，我们要学习他的地方。然后弟兄姐妹也分享了那个起因，就是心里面那个嫉妒，嫉妒的时候就会影响这个我们口中出的言语，就会有毁谤的这样的行为。那个就是虽然就是说摩西他也有地方会让人会说话，会觉得他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但是就是说这里圣经就说到毁谤，他就是可能米利安他的说话里面就是有点不服气、嫉妒的心就是出来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嫉妒，这是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戒，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就是要看的是神家的那个大家的互相的合一，互相的避免有这样的情况，不然的到对我们教会就是也是会就造成很大的损害。对，我就分享这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漏了地方，大家补充啊。
好，谢谢 Vivian 哈，他总结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对米利安的个人，这是第一个影响哈。第二个影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哈，很好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同工的关系哈，受到损害。第三个哈，全以色列人都受影响哈。本来云彩起来了，挪开了哈，这是起营的记号哈。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就会说：“哎，我们要准备起行了，我们要走了。”但是，哎，为什么不走？还要等7天？你问我问最后啊，原来是因为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我们不能起行啊。7天之后，16节哈，以色列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所以神借着这种方式让这件事情全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哈，因为第一节说他诽谤他。米利安诽谤摩西，这个没有交代这个范围啊，可能是跟这个亚伦在讲，可能是当面跟摩西讲，可能是在小范围讲哈，没有交代。但是第二节说耶和华听见了啊，而且耶和华很快的去处理这件事儿。那通过这个云彩起来又不走这件事情呢，让全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回事儿。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一旦毁谤的话啊，这是圣经给米利安所讲话下的这个界定哈，这是在诽谤人呢。如果这个诽谤的话不止息的话，它会继续蔓延的。这种的嫉妒引来的纷争会造成以色列人的分裂的。以后如果摩西再讲话，哎，是不是要再听听米利安怎么讲啊？亚伦怎么认为啊？那整个以色列人就会乱掉了。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关乎摩西个人的事情，是关乎怎么样，整个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把这个引导话语赐下来哈，40年后摩西还要讲话呢，所以我们要读整本的这个《申命记》呀，那都是神借着摩西讲出的话，对不对？很重要的哈，神要借着摩西所发表的话还没有发表完呢，这个时候如果百姓开始怀疑摩西了，那糟糕了哈。摩西以后讲的话，神要传递的话，百姓就不明了了哈。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神很快的出来， 而且呢，向全以色列人昭告此事，啊，肯定摩西的服饰，肯定摩西的地位，然后还要继续的借着他引导百姓啊，所以这件事情呢，神是及时的处理，止息纷争。
我们主呢，就是分享以下的。首先，阿伦的米利安说，他们耶和华没有对我们讲话，但是不对，因为在出埃及记4章30节和12章1节，神都对阿伦说话啊。从这里，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较多权的过程哈。我们可以从。首先，我们看看上一章是讲什么事情，就是神把这个鹌鹑放在以色列民中，他们吃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死掉了。虽然后来停止，但是我觉得有些人这可能是对摩西不满，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有些人向阿伦和这个米利安反映，因为从12章开始以后，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指出以人的民众的不满和反对，但是13章就是探取迦南地的结果，他们不愿意去神给他供应的迦南地。16章就是讲了可拉党，能够20章都讲到摩西自己也犯罪了，21章就讲到火蛇的情况，然后25章正在摩押女子与以色列民众行淫。所以从这章开始哈，一系列的东西都在出现。关于这个第3节，摩西为人谦和，谦和这个字可能是说他摩西他没有为自己申诉，或者 humbleness 这样。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另一个解释就是痛苦的意思，是 depressed。你想想看，摩西已经只有。阿伦和米利安和他的亲人，但是他们两个反而攻击他。他是的，你看看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蛮痛苦的，在这方面。上一次我讲过，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向上的反映出去。平信徒有问题可以向的主讲有问题可以向讲机讲。讲机有问题，可以分享给牧师。但是如果牧师有问题的时候，讲机怎么办？他们就应该向神，首先向神求。但是你看，Miriam 和阿伦都是委派，就是向下面的人讲，这个是神就绝对不允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就是说，我们已经舍弃旧人，穿上新人。旧人呢是怀恨的，叫扎耳的；但是新人的是宽恕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不要受他的杀忌。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应该要以荣耀神为主，不是要荣耀自己。这个情况就是阿伦和米利安所犯的错，就在这里。我们主的分享就是这些。
好，谢谢梅弟兄哈。第二节米利安讲的话呢，你要从只是从表面上看，他也没有错呀。神也对亚伦讲话，神也对这个米利安讲话，但是呢，圣经就明确的定义说这是诽谤。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话的动机、他的心态出了问题啊。他的罪是出于嫉妒啊，讲话的动机是要攻击这个摩西，来。贬低他的这个领袖的这个权柄和地位，那这出于这种动机所讲的话，而讲的对象不对哦，刚才美弟兄有分析了哈，如果是向神来祷告，或者是跟摩西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他直接去诽谤他，那这是这个有问题的哈，所以在教会当中解决这种争端的时候，真的是哈。是在心理的层面对付人心的问题哈，在表面上为一些的言辞争辩是没有太大益处的哈，争来争去争不出一个结果。你说没有跟我们讲话，我跟我们讲话了哈，争来争去没有结果的哈。但是神是直接显明米利安和亚伦的那个罪，显明他们那个动机出了问题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小组就是也是总结了，就是米利安他们这样子也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那怎么样避免这个哈？那教会里应该有一个像内心非常公平的人哈，就像这个摩西这样的人，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并没有就是觉得是自己受到攻击啊，他就是还是很内心平静的。然后，因为我刚刚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分裂哈，那弟兄姐妹们也学到功课，我觉得弟兄姐妹学的这功课还挺珍贵的。那就是其实因为教会里面就为了给教会省几万块钱哈，那我觉得弟兄姐妹的提议是很好的，但是呢，最后就是没有得到这个长执会的支持。那最后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后来这个弟兄姐妹就是做出这个省钱决定，这弟兄姐妹最后她总结就是说，哎呀，如果当时要是知道哈，就是那么长执会做的这个决定，如果他不是违法的，然后也不是违反道德的事情，那其实就是应该顺服。尽管他们可能处理事情不是非常成熟或者是妥当，但是也应该顺服。那我觉得，因为神把这个带领的人放在这里边的话，可能那弟兄姐妹就是要学习到这个，然后来避免教会的分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米利安的这个嫉妒哈，这个情绪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啊！一个是自怜，一个是这个嫉妒，就产生抱怨，抱怨这个，以前不觉得说抱怨是一个多么大的罪，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抱怨确实，反映内心当中非常多的东西。还有就是，摩西他讲他自己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哈，那么摩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就是他不是他说这句话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夸，或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然后他说的这句话也是实话。那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如果听到有些人在讲类似摩西讲自己这样的话的时候，如果你立刻就觉得他就是骄傲或者是什么的，那你要停一下哈，就是看看第一。自己有没有嫉妒的心？第二，就是看看他说话的这个是不是实话。那神就是看这个，内心，然后我们也是要向神学吧。
好，谢谢一峰给我们举这个实例哈，这个你看这个教会分裂就是哈，你看我们是为了省钱呢，这还有错吗？呀，所以从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的看法，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哈。那结果长子的决定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那这就不服气了哈。所以这个时候的关键就是哈，刚才一峰有分享出来，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就会体会到哈，在神的家里面是有次序的，也许长子们看到的事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看见的哈。既然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来带领教会，我们即使是不同意，我们可以发表意见，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去沟通，把我们该讲的讲完以后交给神，神在教会里掌管，对不对？神也会借着长子来带领教会，对不对？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顺服。或许时间久了，我们就会提到，哦，原来是我们当初没有看得全面，是我们错了。或者是时间久了会说，哦，当初那个决定做错了哈，神也会帮助我们再走回来等等哈。所以这个过程呢，一定要对神有信心，交给神啊。我们该讲的讲了，但是呢，我们要顺服权柄，在神的家里面，神是掌权的，他会管的啊，他不会丢下我们的哈。所以就是哈，当我们认为自己有理。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谦卑，啊，一定要服在神的带领权柄之下，这样才不会出现那个大问题。
问阿门牧师的讲法，在一个教会里面，千万不能用血气来行事，要尊属灵的权柄为大，因为他们是，如果是会众选出来的长执会，那表示他们有比较 在灵上面看法比较深一点。那他们如果是对神负责的话，将来出事神会找他们的。但是，一般会众，你既然选他们出来做长子，你要负他们的权柄，那要不然的话都乱掉了整个教会。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在12章里面，米利暗跟亚伦就是嫉妒也好，不服权柄也好，讲直的，就他们没有尊神为大，因为他们知道摩西跟他们的关系不一样，摩西是神特别选出来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会众的，他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在里边，跟他们讲的职分是两码子事。所以他这边的话，他们如果说摩西，耶和华跟摩西说话，也跟我们说话，没有错。但是摩西是神选出来的，带领整个以色列属灵方面的往前走，他们两个不是啊。所以他们要如果要跟摩西争大，就是说他们不服神的权柄啊，那这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摩西的时候，如果我们后来读新约，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就晓得了，摩西谦好到一个地步，在神的家全然尽忠。这边也讲了，这边在第7节也讲到，在全家尽忠啊。但是希伯来书讲得更明确，希伯来书3章第5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把耶稣引出来了。当主耶稣在最后被捉拿、被审问的时候，不管人家怎么羞辱他、怎么问他，他一句话都不讲，不为自己辩，这点就很难得了。所以摩西他的做法，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比摩西更大会出来，他会治理整个神的家。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翻到新约的话，就晓得说，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高超的。他把摩西选出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有他的目的，因为他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比他更 humble、更谦卑，他完全顺从神的旨意，服神的权柄，这样的人。被神选出来，会众应该知道，应该就听从他的指示。那后来我们还会读到很多，刚刚那个命也讲到，因为他们不顺服，是产生很多麻烦。
感谢主啊！刚才大家的分享从各个方面谈到这一件事件，这个事件是一个不好的事件。摩西的亲哥哥、亲姐姐，对他那么知道、认识的人，竟会在这里发表对他不满的一些情绪和意见。当我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就是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不管是说希伯拉也好，不管是说他续弦再娶的妻也好，摩西就是如果是两次娶妻的话，全是外邦女子。当时的话规定是以色列人只能够娶自己民族的这个女子为妻，但是摩西娶了外邦女子，我在这里我自己就心里打了个问号。哎，我说这个米利安和亚伦对他所娶的女子啊，好像不满意。哎，那是不是他摩西不对呢？但是呢，认真的往下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没有为自己争辩，我为什么要娶外邦女子，一句话没有说。神为摩西出面来显明这件事情，并没有说摩西错了。所以我就在思想，摩西 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说了一句话，就是第七节，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就是摩西是受神的委托，叫他管理神的全家。神的全家在当时很明确的，神说了，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这是托给摩西的，也就是说，管理神的全家，也就是明确的神定摩西为首领管以色列人。那摩西娶外邦女子，那预表什么？我就在想，刚才吴长老也提到，预表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称教会为他的妻，说明神的旨意里面从来没有忘记外邦人。摩西受托管以色列家，他有责任负责神的选民，他也表现了他娶了外邦人为妻。所以我这样子一思想，前后连贯以后，我就觉得这里面都有神的旨意，因为神没有责备摩西做错了什么，而是指他姐姐带头儿，啊，使他哥哥都说了不当说的话，毁谤了神的仆人。这样你去想的话，你就会想到这件事情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神一定为他忠心的仆人出面来讲话，神讲话，人就要服从。亚伦很快能够认罪悔改，所以大麻风没有临到他身上。米利暗得了大麻风，但是刚才牧师的分析非常好。当摩西一为他祷告，神就医治了，但是医治之后还要关锁7天，这是按照规矩来行。这件事情神自己让全会众知道，表示什么？表示任何的罪都不能隐瞒。哎，我觉得这一章啊，说了好多问题出来，使我们要思想。我们内心的小小的一个罪，你还没有说出来，但是实际上神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不赶快悔改的话，这在里头是要长大的，这个罪，将来这个坏影响要出来的。所以使我们更要注意，在神面前，我们是赤露敞开的，一点的恶念，一点的不满，都神都不喜悦。所以，我读了这一章以后，我这一次比以前能够更明白，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子活在神的面前。
好，谢谢同姊妹哈，引导我们去思考第七节哈，真的是哈，这个在神出来讲话的时候，称摩西为仆人，摩西这个仆人呢，不光服侍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以后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都要读摩西五经啊，大卫都要读这个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讲的话，不仅如此啊，主耶稣基督要引用摩西的话啊。要抵挡这个魔鬼的时候，都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话。新约的教会，我们今天哈，所以今天这些事情，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摩西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神没有让摩西出来讲话，因为摩西自己大概也讲不清楚的。米利安如果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今天坐在这里在读摩西讲的话，哇，他赶快闭嘴哈，不要乱讲啊。就因为他这个娶妻的事情哈，是对是错，各有各的说法，就在那争来争去。哇，有更大的事情，神要借着摩西成就，他是神的仆人， 是这个在神的全家，这个全家好像不光是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历代的哈，这个神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啊，神都会使用摩西所讲的话，摩西所领受的启示，做那奇妙的大的事情。不要因为那一小小点的事情在那争来争去哈，却忽略了这个大的 picture。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小事儿，哎呀，为了一些小事争来争去啊，各不相让啊，结果忽略了那个大的 picture 啊。所以这次神没有让摩西出来讲话，因为摩西可能也解释不清楚这些事情啊。神亲自出来讲话，而且他讲的话是覆盖历世历代神要做的事情啊，神的旨意是当时的人不明白的，甚至连摩西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的哈。神就把这个永远的这个计划旨意，把它点明啊，有耳可听的，明白的就明白了啊，就顺从了啊，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啊，克拉党的人最后还是要找机会，心里不服啊，最后还是要反叛啊。今天我们要听得清楚啊，我们要听得仔细啊，看重神所看重的啊，真是不要随便的讲诽谤人的话啊，攻击人的话啊，拆毁教会的话，格外的小心，一句话都不可出口的。
十二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这么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也是拯救到底。主，我们从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摩西是如何在你面前一个贱中的仆人，如此的谦卑。主，他的整个人的影响，一直到现在的教会。主，我们是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整个世人，你把摩西摆在那个时代，成为以色列带领者。从他身上，我们看见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买赎了整个人类。主，凡有信心的、接受这个救恩的、认罪的，就来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甚至成为你的儿子。主，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摩西，耶稣成为长子，要带领众子进到永恒里面去。主，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能够相信你，主，我们是觉得你对我们的恩典实在太深，我们只有感恩再感恩。但愿借这个平台，让弟兄姐妹每天清晨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朝见你的面，在你的话语上面读下来，能更多认识你，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蒙福。巴不得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所蒙的恩照相称，能够荣耀你自己，能够带领别人，能够信耶稣。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